想不通的事，打不开的结，剪不断，理还乱。
来吧，都带到施恩宝座前，在天父的手中，
千古情仇无绝路，牛角尖上有九千天。
收听牛角尖上有青天，我是林丽文。听众朋友，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您是不是已经留意到我们本站的节目好像停止播出了呢？那是因为啊，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呢，我们录制节目的机器出现了故障，所以听众朋友，盼望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常常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可以排除万难，能够按时的把节目制作出来，能够继续的服侍听众朋友。过去的几个星期造成您上网的时候的不方便，在这里向您道歉。牛角尖上有青天这个节目呢，听众朋友要是长期收听呢，您应该已经知道我们节目的路线了，那就是我们会选择听众朋友写来的信件，包括这个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啦，生活的心得啦，或者是一些想不通的事情啦，我们会把其中适合的内容制作成节目。那么透过节目当中的分享和交流，我们可以彼此勉励，彼此带导。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希望在彼此分享勉励的时候，我们想不通的事情就可以豁然开朗。丽文也尽全力的盼望透过圣经这个角度，透过基督徒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些生活上的点点滴滴的问题。我们从神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问题，来找到这个解决的方法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蒙福的。好，那么今天这集节目要读谁的来信呢？那是来自安徽省的李弟兄的来信。我们一起的来看安徽省李弟兄写来的信。一字一句诉心意，千山万水觅知音。请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为我们的家庭祷告，也为我个人祷告。我们安徽这个地方出现很多异端和极端，另外我们教会面对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由于经济条件落后，许多牧工不得不出外打工。如果一个传道人留在家乡教会侍奉，他的家就会穷得不得了，甚至连一切费用都付不起。教会奉献的人很少，所以单靠教会养活不了传道人。如果一个传道人管理不好自己的家，又怎么能够管好教会呢？于是许多传道人和主内肢体都出外打工，有的在外头灵性生活很好，但有的迷失软弱的不少。教会牧工一时缺乏，一时丰盛。我自幼学会拜假神、念咒语，后来遭了大患难，几次几乎丧失生命。信主以后，我也曾经软弱，甚至再一次去念咒语、拜邪灵。后来我的两个儿子相继患了癫痫病，我花尽一切给他们治病，欠下许多的债务。我走投无路，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但是患难没有远离我。我曾经想和全家人服毒自杀。我常常想，我一次又一次的患难，全因为我们背叛了神，得罪了神，才使我的两个儿子有这样的病，是不是这样呢？我的大儿子现在仍然在服药，半呆半傻的。第二个儿子不用服药了，但是也是个低能儿。 以上这封信就是来自安徽省的李弟兄写来的信。那么在这里，丽文要分两个部分来回应李弟兄。首先我们要谈谈教会的光景，然后第二部分才谈到李弟兄说的个人的情况。谈到教会的光景呢，丽文的确常常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分享，就是提到安徽省这一带的异端和极端的问题，实在需要切切的为安徽省来祷告。平常我们也在这里常常在祷告当中纪念安徽省，但愿神的话语透过不同的管道可以接触到安徽，叫大家认识真理，不致被异教之风摇动，以致随从各样的异端。丽文非常的鼓励李弟兄要介绍更多周围的信徒亲戚朋友收听我们网站的节目，其中既要真理异端分辨是可以针对这方面的问题给予帮助的。平常呢，听众朋友还可以从我们的网站上的清泉甘露系列包括民数记、撒母耳记、雅各书、路加福音等等查经灵修的节目，让我们自己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更深，就不容易受魔鬼的骗，听信歪理了。在神的话语上追求长进是每一位信徒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网站的节目除了声档还有讲义，所以听众朋友可以自行下载讲义存档编辑，作为平时温习或者是教会里头的牧者要带领小组查经呢，都可以采用我们的资料，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善用这些的资源。那除了我们网站的节目，在网络上面还有很多健康纯正信仰的基督教网站都有很不错的资料，可以提供信徒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网友们各方面的需要。根据李弟兄您的来信提到牧者短缺的问题呢，我们盼望我们网站的节目可以稍微弥补一点。关于经济的困难，牧者需要出外打工的问题的确是非常劳苦的。据丽文知道，有很多的牧者在教会的侍奉由于不是受薪制，所以需要另外有一份职业而同时在教会里面侍奉。那么有几种的做法呢，是目前正在沿用的。首先呢，牧者留在本乡白天干活，晚上牧养教会，这是第一个方法。这个方法的好处就是牧者可以长期守望教会，又能够解决生活的需要。缺点就是牧者本人会格外的劳苦，因为同时要兼做两边的工作，同时呢，教会也缺乏比较集中的时间来照顾和发展，这是其中的缺点。好，第二方法就是如果牧者是夫妻，两个人能够同心的为神的教会摆上自己的话，那么做法就是其中一个人专心的牧养教会，另外一位就打工养家，这样一位在前线为福音打美好的仗，另外一位呢在后方做支援，两者都算为侍奉，都蒙神悦纳，彼此配搭，同奔天路，这是非常好的。神的工作需要有前线的士兵，也需要有后方支援啊，支援什么呢？支援军火粮饷。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谈到第三个方法了。第三个方法就是要教导弟兄姐妹学习奉献，奉献金钱是为主的事工，以便更有效地发展教会，使到全体信徒的灵命受到更全面的照顾。教会如果有固定的奉献进项，就可以制定薪金制，让牧者可以不用为生计奔波，而能全心照管神的家，也能够照管自己的家。世界各地的教会牧者一般都按月领薪，全心投入牧养教会，这是神所悦纳的，是按圣经的教导而做的。至于薪金如何制定，比较理想的方法就是按照各省各区的中等生活水平来制定。当然，薪金制的制定有时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上轨道， 但是可以开始思考，按照神的时间来逐步落实。至于那些已经安排一段时间出外打工，一段时间回乡牧养教会的牧者呢，请您无论在家或在外，务必坚持把握学习神话语的机会，让自己保持与神美好的关系。读圣经、祷告的生活绝对要持守，并且要争取机会收听福音电台节目、福音网站或者是光碟。肉身的需要不能够忽略，而灵性的需要也不能够轻忽。
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再造新的起点，但人人都可以从现在创造新的结局。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李弟兄所提出的个人方面的情况了。巫术这方面呢，李弟兄说到他曾经是行过巫术，学念咒语。那么我们现在信了主，我们都知道巫术没有办法救人，反而会害人。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有时候遇到困难，有时候好像以为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于是我们就另外找出路。有的人呢，就会去找巫术，会去学习拜邪灵、念咒语。但是我们要确定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想从邪灵、从假神、从巫术这一方面来得到帮助的话，那是绝对大错特错的。因为巫术是不可能救人，反而害人。也许刚开始的时候给我们一些的甜头，但是至终会把我们引到更悲惨的地步。我们看到李弟兄，您就是在行巫术的时候您遭遇到患难，第二次行巫术的时候也看到孩子患病，这个就是非常的明显，您知道这条路是行不通的。那么您再一次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您说患难并没有远离，这个是您心中的困惑。也许也有一些的听众朋友有同样的情形，感觉到有困惑，为什么我悔改了，我回到神的面前了，可是患难没有远离我呢？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呢？例文要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如果您真是确定您已经悔改，那你就安息在神的赦罪之恩里头。我们要完全相信神已经乐意赦免我们，神实在已经赦免我们，只要我们悔改。那么面对现在目前这个患难还跟着我们，我们靠神的力量去胜过他，我们靠神的力量去经历这个患难，这是目前我们可以做到的。第二呢，神为什么还许可患难存在呢？神许可患难存在的原因呢，分成三部分、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也许这个患难的存在可以成为我们时时刻刻的提醒。因为神知道每一个属他的儿女的性情、优缺点。有的时候呢，有一些的人的性格就是需要有一根刺在身上，常常提醒自己，才不至于犯错。那么，我不知道您的情况如何，但是有的时候患难还是追随我们的话呢，我们相信神有他的用意，就是也许是成为我们时刻的提醒，因为你曾经是两次与邪灵打交道。那么神许可患难存在的原因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也许其实这个患难只是一个过渡期，就是说这一个患难目前你所受的苦是过去所犯的罪所带来的后果，所累积下来的后果。那么这些后果呢，我们必须承担，只要我们忍耐，这个 后果过去以后，那么终究呢，我们就能够重见天日了。我们不用太担心，因为今天你回到神的面前，有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足够我们用，我们一定可以靠神走过这个过渡时期的。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如果这个患难继续存在，我们知道那是一种的磨练，以便在患难当中成就神特定的旨意。过去这个患难是因为罪所带来的，但是今天神赦免了我们的罪，而神继续许可这个患难追随我们，神要使用这个患难成为一个工具来磨练我们，成为一个更加合他使用的器皿。因为在神的手中，神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神可以使用各样的环境来成就他的美意。我们可以参考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呢，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耶稣的门徒就问耶稣说，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为什么他会瞎眼呢？是不是他犯了什么罪啊？或者是他的父母犯了什么罪，所以遭受到这种的刑罚呢？那么耶稣谈到这个生来瞎眼的，就说他的这个残疾不是因为他犯什么罪，或者是他父母犯了什么罪，而是为了在这个瞎眼的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么因此呢，后来耶稣就医好了这个瞎眼的，的确就显出了神的作为，让众人看见神是大能的医生，神是真神。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患难继续留在我们的身上，不一定是我们曾经犯了罪，神继续刑罚我们，没有饶恕我们，不一定是这个原因，而是神使用这个患难呢，成就他特定的旨意。那么我们有神的恩典，神如果许可这个患难临到我们，我们一定能够靠主的恩典来承担，只要我们心里头坚信依靠他。不管以上我们的推论到底哪一个原因才是李弟兄你遭遇患难的原因，不管是什么原因，不过呢，有几件事情是肯定的，这几件肯定的事情就让我们可以勇敢的来奔跑前面人生的道路了。什么东西可以肯定呢？那就是首先，如果我们真心认罪悔改，神必赦免，这是肯定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里说，我们如果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既然如此，我们就安心的来享受神赦罪的恩典。第二个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爱永不离开信靠他的人。李弟兄，过去虽然犯罪，但是现在悔改了，神赦免了，那我们要知道神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既然神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今天不管我们遭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在神里头有他最美好的带领。第三个肯定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神不会将跟随他的人玩弄于鼓掌之间。是的，神不会玩弄爱他跟随他的人。既然如此，虽然有些事情临到我们，我们不能够明白，但是我们知道神没有在跟我们开玩笑，神已经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呢，才许可这些的事情发生。既然如此，我们就靠主的恩典去面对他吧。好，说了这么多，目前要面对的是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今天我们该如何走下去呢？丽文盼望李弟兄积极喜乐地面对生活，每天数算神的恩典。当你越数算的时候，你就越蒙恩。真的，你在苦难当中，你越是看你的环境，越是看这些苦难，你就越是丧胆。但是在苦难当中，仍然有很多数不尽的神的恩典啊！我们有眼睛， 我们可以看见神创造的美丽的世界，我们有耳朵，我们可以听到神宝贵的话语，我们有很多很多可以值得我们数算的恩典。当我们越数算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越来越蒙恩，恩典是越数算越多的。这是今天你可以面对生活的其中一个态度。第二方面呢，你该如何走下去呢？就是好好的爱主，爱神所爱，悟神所悟。什么叫做爱主呢？就是神所爱的你都爱，恨神所恨的。神恨什么呢？神恨恶罪恶，神所不喜欢的我们也不喜欢，这个就是好好爱主的表现。第三方面，孩子还是在患病，我们把孩子得医治的事情用信心和顺服来交托主。我们的神是大能的医生，在他没有治不好的病，只要他许可，他也一定能够治好你孩子的病。让我们用信心和顺服交托主，按着主的时间，按着主的方法，等候主来成就。神有权柄医治或者是不医治，不管是最后孩子得医治或者是不得医治，我们都听凭主的决定，因为主的决定是最好的。那么第四方面呢，孩子也是需要救恩。这个时候也许孩子根本听不懂真理，如果是这样的话，孩子怎么得救呢？把孩子的救恩交托给主，神有最公义的裁决。我们只要做父母的凭着信心交托给神，神会去完成他当做的事。我们要凭信心仰望他。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知道一切困难都是短暂的，将来在那永恒的天家是没有患难，没有眼泪，没有病痛，没有残疾，没有贫穷，没有罪，没有惧怕，没有死亡的。李弟兄要加油哦，我们在这里也要为你祷告。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神却保证
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在你的泪水中有属天的安慰，在你的道路上有属天的光辉，
牛角尖上有青天。
诉你，地球今天还在为你转动，太阳明天还会为你爬上天空。
告诉你成长的喜悦，经过眼泪，没有痛苦怎能珍惜幸福滋味。
告诉你，地球今天还在为你转动，
春天的枝头为你绽放，
歌唱鸟儿也在期待你的飞翔，歌唱鸟儿也在期待你的飞翔。
这时候我们邀请网络上的朋友，如果您是基督徒，请您跟丽文一块儿的来为安徽省李弟兄来祷告好吗？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慈悲的主，你是满有公义满有怜悯的主，我们这时候要把安徽省李弟兄交托给你。主啊，我们首先纪念到他的家，主啊，求你怜悯他，坚固他的心，让他知道他已经在你的里头，让他知道你已经赦免他的罪。求你引导他，使他能够安息在你的怀里，使他在心里头满有平安喜乐的奔跑天路。主啊，求你，你让他依靠你，让他的灵命能够更长进，在你的话语上能够扎根成长。 每天他所面对的困难，他孩子的病痛，天父啊，求你让他有力量去承担。天父，恳求你供应他足够的经济上的需要，使他们一家都没有缺乏，也使他孩子的病能够有足够的金钱来医治。求你自己也保守纪念他孩子的救恩。天父，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让这个两个孩子来信主，但是主啊，你自有办法。恳求你拯救他的灵魂，让他们不致灭亡。主啊，求你拯救李弟兄一家人，求你让李弟兄一家人看见你的大能、你的带领、你的恩典，叫他们在数算主恩典的时候，他们就越数算越蒙恩。天父，我们要为着安徽省这个地方一带有许多的异端极端仰望你，实在求你差派更多的方式、更多的人、更多的管道，来使到这个安徽省这一带有更多的人有机会来真的在真理上扎根。主啊，让这些异教之风不至于俘虏了这一代的人。天父，求你叫这一代的教会能够兴旺起来，叫这一代的牧者能够更加的有坚固的信心，有侍奉的恩赐，有爱主的心，有更大的侍奉的果效，也让这一代教会的牧者能够没有缺乏，能够没有后顾之忧，来全心的来侍奉主。求你保守这些牧者，他们格外的劳苦，天父，你加给他们健康的身体、美好的灵性，求你为他们开路，或是他们能够有受新的制度，或是没有，天父，你都按着你的旨意引导，以致这一代的教会不但牧者蒙福，教会也兴旺，信徒也能够得造就，荣耀主的名字。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以爱相连，以灵相系，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写信来跟我们交流。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也欢迎听众朋友点选我们网站上其他的节目。愿神祝福你，我是林丽文，再会。